约伯记第一章逐节注解导读。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他生了七个儿子，三个女儿。他的家产有七千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并有许多仆婢。这人在东方人中久为至大，他的儿子按着日子各在自己家里设摆筵宴，就打发人去请了他们的三个姊妹来，与他们一同吃喝。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洁。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这样行。乌斯地的具体位置不能确定，可能位于死海东南部的以东。虽然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带出救恩的计划，但这救恩一开始就是为着全人类预备的。约伯并不是以色列人，但却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圣灵把挪亚、但以理、约伯作为地上一人的典型。完全正直原文是完美的、正确的，指约伯没有犯过罪，品行端正，无可指摘。但是没犯罪不等于不会犯罪，只要是罪人，机会到了就一定会犯罪。因此约伯并不否认自己的罪行，而是对罪非常警醒，常常为罪献祭。三和七都是完全的数字，约伯的儿女和财产的数目都有许多三和七，表示很有福气。以对来计算五百对牛，因为农夫通常用一对牛来覆轭耕田，表明当时已经有农耕文明。母驴可以生小驴和供应奶，比公驴贵重，所以特别提到母驴。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东方人泛指幼发拉底河北部的亚兰人，以色列人定居迦南之后，东方人泛指约旦河东的民族。成为至大，意思是约伯在东方人中成为首富。按着日子，可能是各家每七天轮流宴请一次，或是按着个人的生日宴请。心中弃掉神，原文是心中祝福神，是心中咒诅神的委婉说法。约伯不但自己敬虔，而且为儿女守望。他担心儿女因欢宴中的轻浮言行而得罪神，所以筵宴的日子过了，就会提醒儿女自洁，并且作为家中的祭司和中保，为儿女献祭代求。清早起来是一句希伯来成语，表示行动积极，并不一定是指实际的时间。有一天，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耶和华问撒旦说，你从哪里来？撒旦回答说，我从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耶和华问撒旦说，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地上在聚会，天上也在聚会。神的众子指天使，撒旦是其中一位堕落的天使长。撒旦是希伯来文敌对者的音译，也被译为抵挡、反对、敌人、仇敌和对头。这里原文有冠词， 特指敌对神的那恶者，每个信徒都应当认清他。一，撒旦有四个名号：龙、古蛇、魔鬼、撒旦。龙指出他的残忍凶暴，古蛇指出他是诡诈诱惑人的，魔鬼指出他是毁谤控告者，撒旦指出他是与神作对的。二，撒旦原文的意思是敌对者，他不但与神作对，并且也与属神的人为敌。三，魔鬼原文的意思是控告者、毁谤者，他喜欢在神面前控告人。四，撒旦有两副面孔，一副是龙一般的凶恶，对此我们务要抵挡，他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另一副是蛇一般的狡猾，对此我们务要谨守警醒，免得陷入迷惑。五，撒旦自高自大，是说谎者之父，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他是迷惑普天下的，引诱世人敬拜偶像，迷惑信徒，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向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以后，撒旦从天坠落，不能再控告属神的人，但仍在空中掌权。进入千年国度之前，撒旦将被捆绑一千年，最后被永远丢在硫磺的火湖里。神并非不知道撒旦从哪里来，他故意问撒旦：“你从哪里来？”只是让撒旦有机会说话，好让我们知道撒旦的行径。撒旦在地上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不是闲逛，而是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是寻找我们的罪证，好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神并非不知道约伯的光景，他故意问：“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实际上是主动让撒旦有机会控告约伯，好开始在约伯身上的工作，给我们演出这场属灵的戏剧。今天，我们的生活和生命经得起撒旦用心查看吗？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表明约伯的敬虔已经是人所能活出的极限。撒旦回答耶和华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你岂不是四面捐上篱笆，维护他和他的家，并他一切所有的吗？他手所做的都蒙你赐福，他的家产也在地上增多，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撒旦早就用心查看过约伯，但却找不到外面的破口，所以并没有否定约伯的完全正直，而是挑战他里面的动机。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撒旦认定一切都在因果律的控制之下，一切都是有条件的，并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敬畏。按照因果律，人应该趋吉避凶，有奶便是娘，谁赐福就敬拜谁。因果律由此沦为偶像律，敬拜神变成敬拜金牛犊，推论就是事在人为，人定胜天。实际上，人在这种因果律下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因为一切的选择都已经被自私和功利所捆绑。 撒旦用因果律来判断一切，所以不但指控约伯是用敬虔来换取祝福，经不住苦难的考验，也指控神用维护赐福来收买人的敬畏，并没有让人自由选择。撒旦把因果律当作挑战神的悖论，神若施行因果报应，人的善行就成了交换赏赐，怎么会有真正的敬畏和爱？神若不施行因果报应，又怎么能公正地赏善罚恶？人生如果只是在等待被另一块多米诺骨牌所击倒，道德敬虔又有什么意义呢？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属灵的因果关系是有的，但却不是按照撒旦的定义。人手所做的并不能加减神的荣耀。你若犯罪，能使神受何害呢？你的过犯加增，能使神受何损呢？你若是公义，还能加增他什么呢？他从你手里还接受什么呢？相反，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因此，因果律对神并不起作用。撒旦以为敬虔的目的是为了增加，但在神的眼中，敬虔的目的是为了减少。撒旦以为神赐福的目的是要收买人的我，但神恩典的作为却是要除掉人的我。撒旦以为世界是在永恒的变化之中，但神的眼中，世界是在永恒之中变化。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神带领我们所走的天路，就是让我们不断丢弃必要变化的事物，最终除掉那个必要朽坏的我，让我们得着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得着那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你且伸手，原文是但若你伸手，当面弃掉你，原文是当面祝福你，是当面咒诅你的委婉说法。这是撒旦向神直接挑战，因为他很清楚，许多自称信神的人其实只是敬拜金牛犊，他们所关心的只是神所赐的福气，而不是赐福的神。所以一旦失去成功、健康、财富、平安、公义等福气的时候，就会露出真面目，信仰全然崩溃，当面弃掉神。今天我们的信仰是否也是在拜偶像？我们的福音是否已被简化成各种信耶稣得好处？我们之所以敬畏神，是因为他所赐下的一切所有的，还是他即便杀我，我也要信靠他呢？耶和华对撒旦说：凡他所有的都在你手中，只是不可伸手加害于他。于是撒旦从耶和华面前退去。撒旦虽然敢于挑战神，但能力却是有限的，从来都无法与神抗衡，必须经过神的允许才能有所作为，而且范围程度都要受到限制。因此约伯的苦难虽然是撒旦直接的行动，但却是来自神的许可。神为什么会允许苦难临到义人，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断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 亚伯拉罕曾经发出的问题，也是约伯最大的疑问。虽然撒旦又是装作吼叫的狮子，又是装作光明的天使，但完全在神的约束之下。在我们不知不觉之中，神已经为软弱的人四面捐上篱笆，维护我们和我们的家。因此，属灵的征战并不是主动挑衅撒旦，靠近试探，而是顺服神，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而神早已知道约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既不需要考验约伯的信心，也没有必要向撒旦证明约伯的敬虔，更不会用约伯来挑战撒旦，与撒旦打赌较量。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更不是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神说，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他若暂时打开篱笆，容许撒旦攻击约伯，苦难临到一人，一定是他凉了又凉，是我们可以靠着恩典承受的。因为苦难不是十字架的目的，十字架的目的是让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与神的关系被改变，是要让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让他们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叫他们得荣耀。一章一节至二章十三节是散文体，是本书的序幕，一共有五个场景，交替发生在地上和天上。所有的剧中人始终都不知道天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我们从序幕开始就被允许站在导演的旁边，毫无悬念地知道了约伯受苦的原因。但这样直白的序幕竟然不是剧透，因为人即使透过神的视角，也无法看透属灵的真相。约伯的三位朋友对天上的事情一无所知，所以发表了许多讲论，但都不适合约伯的遭遇。即使他们和我们一样知道了约伯受苦的原因，发表另外一番高论，也不可能阐明神的心意。因为真理只能由神自己来启示，我们只有与约伯一同经历了神的工作，才能被圣灵打开心眼，站在天上看透万事，不再困惑。有一天，约伯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有报信的来见约伯说，牛正耕地，驴在旁边吃草，示巴人忽然闯来，把牲畜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神从天上降下火来，将群羊和仆人都烧灭了，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加勒底人分作三队，忽然闯来，把骆驼掳去，并用刀杀了仆人，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他还说话的时候，又有人来说，你的儿女正在他们长兄的家里吃饭喝酒，不料有狂风从旷野刮来，击打房屋的四角，房屋倒塌在少年人身上，他们就都死了。
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
示巴人来自南方，可能居住在阿拉伯半岛南部的也门，或来自西方，可能是地中海横扫过来的风暴所引起的闪电。加勒底人来自北方，此时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的黎凡特地区游牧，主前11至9世纪才移居到美索不达米亚东南部的巴比伦。狂风来自东方，可能是来自旷野的旋风。撒旦工作勤奋，是个出色的破坏者。他得到神的允许后，一天之内就从四个方向交替带来2次天灾和2次人祸，使约伯的完美世界顷刻崩溃。每个噩耗接踵而来，都在约伯的心中加增了重重的一击。牲畜、羊群、骆驼和儿女，约伯一切所有的全都被毁了。更完美的是，撒旦还留下了约伯的妻子，继续给约伯雪上加霜。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
撕裂外袍，剃了头，是古代中东人表达悲哀的方式。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心中总会问：我做错了什么，竟然要遭此报应？但是约伯的财产和儿女在一日之内全部丧失，却是伏在地上下拜，在极度的悲哀中称颂神。他之所以称颂神，并不是因为神所赐一切所有的，而是单单因为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的敬虔与利益完全无关，因果律在他身上似乎不起作用。虽然盗贼、闪电和旋风都是当地常见的天灾人祸，虽然是撒旦的手在攻击，但约伯却在每个不幸的背后都看见了神管理的手。神从来不会袖手旁观，宇宙中并没有真正的意外，所以约伯既没有咒诅示巴人和加勒底人，也没有抱怨火和风，而是宣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既然一切天灾人祸都是出于神，人不但应该顺服神的主权，也应该从神的身上寻找答案。在约伯的眼中，完全没有撒旦的地位，甚至都没有把不幸归咎于他，安慰自己赏赐的是神，收取的是魔鬼，所以是恶者大大蒙羞。今天我们却常常抬举撒旦，动辄把自己的软弱推给他，让他替人背黑锅。今天虽然每个重生得救的信徒都会承认，我们应当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但是只要神收回我们的财富、亲人和事业，就会显明我们内心真正的光景。当你一切所有的都被毁了的时候，还有信心宣告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吗？还能承认自己只是财产与儿女的管家吗？还能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吗？你所信的是永生， 是天上的基业，还是神自己呢？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犯罪，也不以神为愚妄。约伯失去了一切所有的，但既没有犯罪，也没有妄评神，更没有弃掉神。他的信心并不是因果律所能解释的，但是这信心并没有解除约伯的伤痛，反而造成了更大的痛苦，因为他凭信心相信，这一切不幸都是神允许发生的，而他所信的是公义、良善、大有能力的神，所以就更无法理解为什么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为什么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这位完全正直、无可指摘的信心伟人，突然莫名其妙地跌了一大跤，在疑惑的沼泽中搁浅了。约伯亲身经历的无妄之灾，使他心中因果报应、赏善罚恶的传统公式全然崩溃了。人的选择和行为还有道德意义吗？义人和恶人还有区别吗？约伯不得不在痛苦的思索中接受拆毁，从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信心伟人，逐渐被还原成一位真实的亚当后裔。约伯记背景。约伯记的希伯来名是约伯，记录了约伯受苦的经历，但所启示的真理远比苦难深刻得多。本书属于智慧文学，可能是圣经中最古老的一卷书，风格与摩西五经相近，犹太传统认为是摩西所写，虽然并不能确定作者和成书年代，但内证却表明，故事背景是从亚伯拉罕到摩西之前的族长时代，比如父亲做家庭的祭司，财富以牲畜计算，人的寿命很长，使用银块和金环，经常使用全能者来称呼神，但却没有提到出埃及、西奈之约和律法。在希伯来圣经塔纳赫中，约伯记是诗歌的最后一卷，位于箴言之后。塔纳赫的名字是由三个单词的开头字母组成，代表以下三个部分，24卷书。妥拉意思是指导、教导，共五卷，顺序是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先知书意思是先知们，共八卷，现代顺序是早期先知书、后期先知书。圣卷意思是作品集，共11卷，现代顺序是诗歌、五小卷、历史书。由于约伯记太古老了，所以比其他旧约圣经有更多的艰深晦涩、难以理解之处，但这些不确定性却让我们更加尊重圣经的真实性，因为几千年来，文士们宁可前进准确地抄录那些暧昧难明的经文，也不愿通过修改而使它变为明晰。一些肤浅的批判学者遇到疑难经文时，不肯承认自己的有限，反而轻率地断定经文有错，然后大胆地猜测改写。这种傲慢自大的态度，其实是打着学术的名义反科学，结果不断地被考古发现所推翻。今天的研究成果已经使我们越来越了解约伯记中稀有字的意义、文法的构造、文学的类型 以及当时的文化与社会背景。约伯记虽然是在3000多年前写成的，但那些辉煌壮丽、气势磅礴的语句却足以和荷马、莎士比亚最伟大的作品媲美。虽然大部分是诗歌，但几乎包括了旧约的每一种文学类型，堪称希伯来文学的最高成就。虽然是在谈论苦难，但却没有停留在肤浅的解释上，而是时时峰回路转，处处高潮迭起，令人叹为观止。虽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都有不少谈论苦难的智慧文学，但在深刻程度、涉及范围、冲击力量和文学技巧上，之前没有一本书堪与比拟，之后也没有一本书能出其右。任何比较只会使约伯记显得更加鹤立鸡群。因此，英国桂冠诗人丁尼生称本书为古今最佳诗篇。法国文学家雨果则说，约伯记是人类心灵中所产生出来最伟大的杰作。在旧约圣经中，可能没有一卷书比约伯记对西方文坛的影响力更大。在但丁的神曲、米尔顿的失乐园、歌德的浮士德、雨果的悲惨世界和莎士比亚的里尔王里，都能找到约伯的痕迹。善恶有报，因果有律，这是约伯和三位朋友对于人生苦乐的基本观念。人们观察到，万事万物有果是因为有因，有因就必然有果，而果又成为新的因。宇宙是一个巨大的因果链，并没有真正的随机性或不确定性。旧的状态产生新的状态，任何状态都是之前状态积累的结果，一切都在因果变化之中，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事物。而为了解释道德责任，人们又把善恶报应加在因果关系之上，甚至用这个假设来循环论证，与之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因果关系是人类思考的最久的一个哲学问题。虽然因果律已经成为许多人判断公平合理的依据，但生活经验又告诉我们，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此，释迦牟尼和亚里斯多德在2000多年前就开始探讨因果和报应，但一直到今天还在困扰着现代的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决定论认为，宇宙完全由因果律支配，一切果都由先前的因导致，根据现在的因也可以预测未来的果。决定论从18世纪起基本统治了科学界，但是人的道德责任却因此失去了意义。既然所有的因果关系都是确定的，该发生的总会发生，我们就不必称赞好人，也不必指责坏人，因为他们的决定和行动只是因为不可改变的因，自由意志只是一种幻觉。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哲学家们有三种主要回应。一，自由论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并把人分为非物理和物理两个部分，非物理的部分被排除在自然的因果链之外，而物理的部分则与自然界保持一致， 例如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认为，意识是自由的，但物质则遵循决定论。二，相容论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但决定论与道德责任可以共存。例如，霍布斯把自由定义为没有受到外界阻碍的状态。因此，即使人的能力和意向受到因果律的限制，但只要他的决定没有受到外界的阻碍，仍然负有道德责任。三，强决定论则认为，人没有自由意志，所以也没有道德责任。除非人可以自由选择，否则就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修魔对传统的因果律产生了质疑，认为人只能观察到某些事物总是彼此有联系，但不能看透这些联系之后的原因。因此，人所认为的因果关系只是人的联想，并不是真正的客观规律，因为有限的人永远都无法确定自己所获得的就是真理。而离开因果，谈何报应？人所猜想的报应律也需要被重新审视。而康德对修魔的回应是，在现象世界之外，存在着人类无法认识的自在之物，它是现象世界的基础。人的知识受到时空的限制，认识的只是现象世界，并不是自在之物本身。因此，我们可以谈论现象世界的因果关系，但因果律只适用于现象世界，并不涉及自在之物。康德认为，人类的科学探索可以把客观规律转化为知识，但这种知识只能被证伪，不能被证为正确，因为自在之物是不可认知的。人类可以建造通天之塔，但终点却永远都无法抵达。传统的因果律认为有果必有因，物质并没有自由意志，某一时刻的状态只能由先前的状态决定。现代量子力学试验所提出的自由意志定理却发现，如果试验者有选择的自由，那么粒子现在的状态就不是由过去的状态决定的。也就是说，如果人有自由意志，那么基本粒子也是自由的。反过来说，如果基本粒子没有自由，那么人也不存在自由意志。这就颠覆了二元论，非决定论重新抬头。传统的因果律认为，有因才有果，过去决定现在，现在决定未来，时间之箭永远向前。但现代量子力学的惠勒延迟选择实验却发现，现在的测量可以决定光子在过去所走的路径。换句话说，现在的行为似乎可以改变历史。果可以没有因，无可以生有。这个事实提示我们，过去并没有过去，未来也不是还没存在，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我们必须从全新的时间跨度来思考因果关系。然而，约伯记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深刻地回答了哲学家和物理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这些问题。神就是那自在之物，自有拥有的神不需要有因，反而是万物之因，所以它超越时空，在一切因果关系之上。 因果关系并不局限在时空之中，过去不会消失，未来早已预定，并将延续到永恒。人连受造之物都不可能完全认识，更不可能认识神。但这位自在之物是有位格的神，他乐意向人启示自己。人只有认识神，得着神的生命，才能超越因果律，得着真正的自由。因此，人的生死祸福在于自己在神面前的拣选，但因果报应并不是解释一切苦难的简单公式。先知耶利米虽然说，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但也与神争辩，恶人的道路为何亨通呢？大行诡诈的为何得安逸呢？使徒保罗虽然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但使徒彼得也告诉我们，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神赏善罚恶的原则并不局限于今生有限的时间尺度，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才能看到，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而在因果律之上还有生命律，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在报应律之上还有恩典律，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本书的故事背景可能在主前21至16世纪的族长时代，中国正处于夏朝到商朝时期，虽然那才是人类文明的曙光乍现的时候，但约伯却已经从各种角度深刻思考了人类的终极问题。本书虽然通篇都在谈论为什么义人会受苦，但主题却不是苦难神学，因为神并没有直接解释苦难。虽然通篇都涉及报应的原则，但却不是寻求一个合理的神义论，因为神始终都没向约伯透露天上的事。如果本书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释义人受苦，建立一个属灵征战胜过苦难和信心忍耐的榜样，前两章就足够了，最多再加最后一章的大团圆。但神却让约伯在黑暗之中经历了漫长的痛苦摸索，把忍耐的约伯变成了焦躁的约伯，被朋友联络言语攻击，反复破碎对付，抽丝剥茧地揭开他真实的属灵光景，直到他接受神的拆毁和破碎，承认我厌恶自己，最后才能进入主给他的结局。实际上，本书整体是一个精心设计的对称结构，中间那篇约伯的独白，揭示出神所要对付的真正目标乃是隐藏在约伯内心深处的那个我。 A. 神给约伯的福气， B. 神与撒旦的两次对话， C. 约伯与三友辩论， D. 约伯的独白， C1 以利户的讲论， B1 神与约伯的两次对话，A1 神给约伯的结局。约伯这个名字的意思 可能是被恨恶的。这个书名合宜地道出了本书的主题。神最恨恶的是人的我，也就是肉体。他允许一人受苦，正是要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把一个不明白在何事上有错的约伯拆毁到厌恶自己的地步。在神的眼中，罪人不是犯过罪的人，而是会犯罪的人。人靠着自己，最多只能暂时不犯罪，却不能永远不犯罪。即使一万年犯一次罪，一亿年也有一万次罪，在永恒里就有无数次罪。神的创造和救赎所要得着的，不是没有犯罪的旧人，而是不会犯罪的新人。一个一生行善没有犯罪的人还不能承受永生，只有一个不会犯罪的人才适合活在永恒里。因此，虽然约伯没有犯过罪，但神仍然要把他带到厌恶自己的地步，不再欣赏里面那个早晚会犯罪的我，然后才能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不再风闻有神，而是亲眼看见神。正如加尔文所说的，没有对自己的认识，就没有对神的认识，没有对神的认识，就没有对自己的认识。神称赞约伯，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实在没人有资格代替神来论断约伯。他与神有密友之情，始终相信神是一切的源头，即使在无法忍受的时候，也是带着悲愤和焦躁直接来到神面前。他的信心和忍耐是历代信徒的榜样。但是，神却不满足于得着这样一位坚韧的义人，而是使用各种工具，一定要挖出隐藏在深处的肉体。约伯三个朋友在辩论中所说的话，大部分都很属灵，很正确。但神却不满足于一些不能帮助人，不能滋润生命的正确的废话和属灵的空话。神让我们站在天上的视角，透过这些属灵舞台上的角色来认识自己。我们常常像那位约伯一样自以为意，里面却隐藏着生命中的死角，也常常像那些朋友一样属灵正确，说出来的话却是安慰人，反叫人愁烦。无论是约伯的完全正直，还是他所承受的痛苦，只能被一个人超越。无论是约伯的疑惑，还是三位朋友的误解，只能由一个人来回答，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完全无罪，却承受了人类最大的痛苦，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他成为我们的中保，天天背负我们的重担，让我们在受苦中仍有足够的恩典和安慰。而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福音里，约伯和我们所有人的问题都得到了最完美的回答。一，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真正的敬虔并不是因为因果律和报应律，而是因着生命律和恩典律。撒旦说，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暗示利益乃是敬畏之因，福气乃是敬畏之果。但在神的旨意里，生命律超越了因果律，先有生命后有敬畏，生命才是善行之因，善行乃是生命之果。凡好树都结好果子。恩典律也超越了报应律，神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反而用恩典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二，这生命是神儿子的生命，所以会被神所吸引，渴望与神相交，无条件地爱他，敬畏他。这生命是神永远的生命，所以永不改变，超越因果。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三，我们都是神所做成所造作的。约伯记启示我们，神把各种工作做在一人的身上，最终是要让人厌恶自己，转而接受他儿子基督做我们的生命，真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因为神的救赎计划不是要在地上得着一些义人，而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人的里面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才能在永恒里始终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